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年初到岁尾你都保守我们，你按照你的应许，你在我们当中来率领我们，你没有撇弃你的百姓，你赐下丰富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能走到今天依然能够跟随你，这就是明证。就求你赐下更大的恩典来给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祝福，使你的话语能够不但被宣讲，不但被宣告，也能够成为你儿女的粮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这是你赐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奉着你儿子的名，披戴着你儿子的血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就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荣耀，赐福给你自己的百姓，带领我们的敬拜，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讲约翰一书。我们今天进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前面讲到第一章的做结束的时候呢，那里边讲到了说，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他一定是行在光中的，他所行的一定是行在真理当中的，他不会继续在黑暗当中。尽管他曾经在黑暗当中，但是他是被拯救过来的，是在基督里边被迁到了爱子的光明的国度当中的。然后他说如果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蒙拯救的，那我们的行动呢，一定是在光明当中的。如果我们说，哎，我是属于神的，我是重生得救的，我是基督徒，但是依然行在黑暗当中，那说明他就是属于黑暗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光，我们的神就是真理，属于他的也都在光中，也都在真理当中。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利未记第十一章第43节到第45节，神呢不止一次的，耶和华神不止一次的这样来提醒以色列人，他反复的提醒以色列人这样说，说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沾染了污秽。在这之前，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了律法，就是他圣洁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不单有关罪的条例，也有关洁净的条例，不单告诉他们不要犯罪，而且也不要沾染那些污秽，使他们变得不洁净。所以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里边，耶和华神再一次向他们提出说，你们要不要沾染那些不洁净的东西，被那些不洁净的东西给你污秽了。为什么呢？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边再一次强调了，耶和华是神，他不单单是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也就是说他是属于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也是属于他的，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他们也必须是圣洁。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圣洁的。就好像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因为耶和华是光，我们若所与耶和华相交，我们一定是在光中的，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然后说，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45节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这里讲到的是以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的埃及拯救出来归给自己的，所以他说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呢，约翰在这里边，在新约当中和旧约当中，实际我们讲到的神的旨意是一致的，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要神的百姓，换句话说，我们说神的百姓，你要圣洁，要行在真理当中，行在光明当中。如果我们宣告我有真理，我宣告我有光，但是我却不行在真理和光当中，那我们就是撒谎的。因为若在神里边，那一定是光明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光明的。我们今天讲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好了，我们都是盼望这个样子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是罪人，罪人如何与这位有光的来相交呢？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曾经在罪恶当中，在黑暗当中，在污秽当中被沾染的， 那么我们今天进到这光中，在耶稣基督里进到这光中怎么办呢？那么约翰在二章的一节到六节当中告诉我们说，神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生命。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讲到了说，神在基督里边所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生命。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到二节这样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么当我们读到这里说，他说我的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就是他写的约翰一书当中前面所讲的那一切，应该作为基督徒你应该行在光中，行在真理当中来与他相交。那下面他讲到了说，写这些话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我们就会想一件事情，如果说犯罪，我们说他不叫我们犯罪我们就不犯罪，这个事情似乎就简单了。我们说，哎呀，我不犯罪，我不犯罪，我就可以不犯罪了。而在罗马书当中呢，保罗告诉我们他的挣扎在哪里，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挣扎。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犯罪呢，之前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犯罪呢由不得我，不是我想去行善我就一定能够行出来的。然后呢说我是想行善，行神旨意当中呢，但是我行不出来。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就是我们所想遵行神的话语遵行不来，我们不想去做那些恶事我们偏偏去做。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讲。但是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他说他里边有个挣扎。这个挣扎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不想犯罪我就可以不犯罪的，这是罪人的一个本性。当我们没有被拯救的时候，是一个纯粹的罪人的时候，那你说还有不纯粹的罪人，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是纯粹的罪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犯罪。你说不对呀，那有些罪人人家也做了很多的好事啊，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罪人所做的一切都不蒙神悦纳。所以呢，罪人所能做的就是犯罪。但是呢，这里边约翰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这里边我们要理解什么叫不犯罪。如果我们去读英文的话，我们就会稍微看得清楚一点，你有英文的圣经你看一眼，就是我们不会一直在罪里边，不会一直在陷罪里边，不是说我们不会偶尔犯一次罪的，他讲的是我们不会一直陷在罪里边。我们不要小看这节经文，我们要留心这节经文，罪人是不能不犯罪的，而基督徒被蒙神所拯救的是有一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这是个质的改变。当我们没有救恩的时候，在罪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犯罪，不由不得我。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蒙恩了，我们就有一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可以不陷在罪中的。那么下一节经文呢，就给我们解释到这一点了。若有人犯罪，所以这里边讲到不犯罪是指，不是指说一个人信了主之后蒙拯救之后他马上变成一个圣人，如果要是他马上就成为一个完全的完全不犯罪的人，那下一句话就不存在了，对不对？下一句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边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叫我们不犯罪，就是我们里边得到了一个重生的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已经战胜了一切的罪恶和死亡。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我们真的可以不犯罪的，但是我们依然活在肉体之中， 所以这个肉体依然在我们里边是活跃的。所以下边说，若有人犯罪，我们会用保罗的话说，我们会偶然为过犯所胜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犯罪？有可能犯罪。但是基督徒的犯罪和非基督徒的犯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在这里。说基督徒若犯罪了，第一他是有救恩的，第二他会转向着救恩。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他不可能一直陷在罪中的。所以这里边叫你们不犯罪，就是叫你们不会一直陷在罪里边。你如果是个真基督徒，你一定会转向着救恩，一定会到基督的面前，到这位中保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祈求赦罪之恩。所以这里边要叫你们不犯罪，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如果我们真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是可以不犯罪的，真的可以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在我们里边时常活跃，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这外边的魔鬼也借着我们的肉体来怎么样，也诱惑我们。那么我们如果犯罪的时候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会转向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祈求他的认罪悔改赦免之恩。所以神保证我们不会陷在罪中。主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就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会偶然为过犯所胜，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回转向神，他会走偏的，但是他马上会回来，重新回到光明当中，借着什么？借着这救主的救恩，认罪悔改，他就必赦免。如果我们一个人一直在黑暗当中走，一直在黑暗当中走，他不但不悔改，而且不转向着基督的话，那说明他不在这光中，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经文。我们里边，我们若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已经可以不犯罪了。如果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我们一定要悔改，因为我们有救恩。然后第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罪。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这个赦罪之恩，这个恩典，这个挽回祭是充足的，是足够的。即便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悔改了，他的救恩依然是足够的。所以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必赦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的，我们的生命可以不犯罪的。如果我们不能不犯罪，神让我们不犯罪，这不合乎道理。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我们再去犯罪，就显明这罪是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呢，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四节到第八章第一节，这是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经文的。所以保罗前面面对着那么大的挣扎的时候，就说，哎，我想做的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偏偏去做，我想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做不来，我不想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我偏偏去做啊。在这两难之间，二十四节，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这身体时常在我们里边活跃，让我们去顺从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看到了，我们如何能够不犯罪呢？靠着我们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不但靠他的能力，我们可以识别一切的罪恶、引诱和试探，远离这些罪恶，而且当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他的救恩来赦免我们的罪。然后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是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当约翰说，我的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为什么写信给你们？就是要告诉你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 不但如此，也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边有救恩，有赦免之恩。不要犯罪，若偶然为过犯所胜，回到基督的里边寻求赦免。所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弟兄姊妹听清楚，我们有些时候呢会把认罪悔改呢简单的体会一个说，哎，我认错了，所以我脸面下不去的，我脸面我能认错吗？不能认错。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或者在人面前认罪，这是荣耀神的事情。你知道魔鬼最怕什么吗？魔鬼最怕我们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荣耀神的事情。不要以为说对不起，从心里边给人家道歉，对不起，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情。不是的，那是荣耀神的事情。好，下面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第三节到第四节，神把这真理的诫命赐给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并没有说不告诉我们对错的标准然后定我们的罪，他没有。而且当他告诉我们不要犯罪的时候，同样告诉我们这个罪的这个界限在哪里。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样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就是认识神哦，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里边了。所以下面又讲到了说，一个在光里边的，一个说在光里边与在真理边与神相交的，我们就讲说是基督徒。这样的人呢，什么，在他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是有一个界限的，他不能够逾越的。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诫命，真理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就是神把这个界限告诉我们。然后这里说，我们不是单单的知道这个界限，而是要遵守这个界限，就是我们不会越过去，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我可以不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知道我越过这个界限，我们马上回来。这样的人是晓得认识他的，是认识神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赐给了每一个属他的人，他已经把他的律例典章，他不但显明他自己，他也把他的绝对真理的标准告诉了每一个属他的人。而真正属他的人怎么样？真正属他的人，就是说真正是认识他的，真正是在光中的，真正是在真理当中的，这样的人一定是遵守他诫命的。如果一个人说，哎，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我在光中，但是却不遵守他的诫命，这个人是说谎的。这里边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有多少的理由，没有理由，是没有理由的。我们若说我们认识神，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爱神的，那么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们越过了这个真理的标准，我们在黑暗当中，那他是说谎的。哪是说谎呢？他说我认识，神说你不认识。为什么？因为你里边没有真理啊，你已经都过了这个界了，已经行在黑暗当中，你依然觉得你自己在光明当中，这是说谎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经文会很多的。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看到了，这里边讲到了说，我们若说我们爱神，一定会遵守他的诫命的，爱主一定会遵守他的诫命的。然后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凡属他的人，神都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住在我们的里边，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命令，而且也会加给我们力量去遵守他的命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边也讲到了，前面讲到了，约翰讲的是在约翰一书当中讲到，就是他把什么遵守神的命主的命令和认识主放在了一起。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呢，约翰直接就把遵守主的命令和爱主放在了一起。第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 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边。所以这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因为我们认识他，所以我们因为认识他，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真理，我们也可以行在真理当中，遵守他的诫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他若真正的属于主，真的是属于光明的，属于真理的，他会高高兴兴的，非常的主动的，非常的甘心的，非常的愿意的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他不会觉得说神的旨意会捆绑我，哦，我不自由，他不会的。那么我们把它反过来说的话呢，一个人不能够高高兴兴的来爱主的诫命，爱主的话语，或者是遵守，或者去认识，那么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第一，我们可能不是在光中的；第二，我们可能是不是在主里的；第三，我们不是爱主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每天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我举起双手敬拜你，我们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甘心的乐意的，不但喜爱他的话语，我们也愿意按他的旨意而行呢？否则的话，我们唱那首歌主啊我爱你，我双手举起，没有意义的。主说你在撒谎，我在撒谎。所以我们要清楚，要明白，神不单把这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赐给我们，也告诉我们这个界限真理在哪里。他把他真理的诫命赐给了我们，要我们去遵守。这个遵守不是为了捆绑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得自由。有一个牧师，他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的，他说，比如说一支笔在这个桌子上，它滚来滚去，自由不自由？很自由啊，但是他不小心一下滚到地上了，他在地上还是可以滚的，自由不自由？自由。地上的自由和这上的桌子上的自由有什么不同？就是那个地上，他在地上可以滚来滚去有自由，但是他永远没有一个自由，就是他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桌子上来。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个真理的诫命，就告诉我们这是个界限，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神已经把这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这真理的诫命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他会甘心的喜爱，而且顺服。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悖逆真理的人，他是可以顺服真理的人。罗马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这样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行律法的不但表明什么，他不但听了律法，他也相信了律法，然后按照律法而行，按照神的话而行，这才是神所真正的称为义。一个不按真理而行的，不按神的旨意而行的，无论他讲的真理是怎么样的真理，他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不信。不是一个道理讲明白的，他就一定是基督徒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神学院的教授，他们不信主的，但是他们讲新约旧约讲得很好哦。保罗也曾经讲过，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想做一种人，什么呢，我教导别人真理，我自己反被弃绝。所以有神的诫命在我们的当中，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不但显明他自己，也显明了他的旨意。我们谁又把赐真理的圣灵给了我们，把我们可以带进他的真理，带进他的话语，带进他的旨意当中，并且加给我们力量可以遵行。这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很开心的，好像方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今天的我也引用了这段经文，说诗篇119篇105到106，我们常常呢唱的是 前面的那些经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些都是我们爱的，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好不好？好。但是我们看106节，说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如果这灯这光照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按照这光，按照这灯所照亮的路去走，那么这话与我们没有什么益处的，这公义的典章与我们也没有益处的。这灯这光照在我们的脚前，就是要我们走在上面的，走在上面就是走在光中，走在上面就是走在真理当中，走在真理当中你就不至于跌脚，就不至于犯罪，就不至于得罪神，就不至于在神的震怒当中。我们要基督徒，当神的这些诫命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按着去行。我们还记不记得受洗的时候，众弟兄受洗的时候，第一最后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问他是什么问题？好，你既然在众人面前你宣告说，哎，我认识到我自己真的是个罪人，我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人设立的救主，靠着他相信他，我可以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和好，那么下面一个就很重要，你是否按照圣经上所教导的去生活呢？我愿意，这就是你起的誓言，这就是你在众人面前和神的面前所说的，我要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当这光当这灯照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按誓而行，因为我曾经在众人面前做过见证，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誓言，按照主和在主和人面前所立的誓言，我要遵守而行的。如果不这样去行，我们里边明白多少他公义的典章与我们都是没有益处的，相反却成为了定我们罪的证据。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你说我懂，我知道，我都知道，我可以讲出很正统的教义，但是神说你不信，你说我没有不信呢，我信呢，说那你为什么不照着去行呢？所以约翰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你是撒谎的，神就会定我们也为撒谎的。然后下边约翰在这里边马上又讲到了说，遵守主道的就是在主里的，也就是前面他所讲的是在光里的，是与在光里边与主相交的，遵守主道就能够证明我们真的是在这光里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好了，我们这里边说遵守主道的，就是说他不但明白了主的道，明白了这真理，而且怎么样呢，还遵守照着去行的，说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什么叫实在是完全的呢？就表明这个人是完全的，是在主里面的。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主耶稣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跟从主？就是主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就叫遵守主的诫命，遵守主道。这样的人怎么样？就是跟随主的，用约翰前面的话说，就是在里边完全的，他是完全舍己的，舍下自己的，完全跟随主的。这样的人是完全的，也是在主里边的，也是约翰在前面所讲的是在光里边的。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又回到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要看到主的旨意是一致的，新约和旧约主的旨意是一致的，是一致的，他并没有相抵触的地方。申命记当以色列人就要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的神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这样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这里是耶和华神在借着摩西在向他们宣告说，这是 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主的道啊，就是神的话呀，就是诫命啊。然后呢说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教训给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上遵行，要遵行，不是单单给你你就放在那里就可以了，你要去认识，去读，去研究，去遵行。然后说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遵守这律例典章怎么样，就是敬畏耶和华神。然后说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你们想不想在那个迦南的美地牛奶与蜜的地方来能够居住的长久呢？但是你必须要谨守遵行这一切的律例典章诫命。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降服，人数 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要想得福吗？你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他的诫命，他的道。然后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与主耶稣的教训是一样的，这里边同样也把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连在一起。主耶稣前面怎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犯的毛病是什么呢？我们的确想得到这流奶与蜜之地的福，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遵行着这诫命，我们愿意放纵我们肉体里边的邪情私欲，我们又不想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他的真道，我们又想得到在耶和华里边的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又回到前边，约翰说你们是在光中的，你们应该是在光中的，因为你们是属于神的。即便偶然你走错了，你走到外边去了，神也为每一个他的百姓预备了救恩，你还是可以回去的。如果一个人出去了一直都不回来，就是讲到他一直在犯罪，这表明他根本就没有在光中过的，他不属于这光，他可能偶尔会进到光中，但是他不属于光中，因为他是属于黑暗的，是属于罪恶的。为什么？他所做的一切就定了他的罪。所以我们就明白我们这一出一进这个救恩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用那些高言大志什么神学我教你们，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当他去传扬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至圣的真道就源源不断的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主里边的话，是在主里边的吗？在主里边我们是完全的吗？就是我们能够真的全心的将我们放在主里边，用罗马书的话说，我们就是体贴什么圣灵的，我们不体贴肉体的。偶然为肉体所胜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救恩我们重新再回来，这也叫体贴圣灵，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交给主的人，是一个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来表明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作为神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以主作为他生命的中心的人，他永远把神呢放在第一位的人，他也是一个舍己的人。这些律例典章诫命我们若不遵守，与我们是无益的，表明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样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说哎，我信着光，我也信着真理，我也信这些主的诫命律例典章，但是 我们没有把这个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我们没有去谨守遵行，那说明我们这个信是死的。没有用的。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就是信心是可以看见的，信心既然可以看见，我们就明白前面约翰为什么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却行在黑暗当中，那我们就是撒谎的，一模一样。你就可以定他说你的信心是死的。第十九节说，这样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基督徒认识神，就把他当作神来敬畏他，来遵行他，这是基督徒，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来尊荣他，来跟随他，来顺服他，来敬畏他。魔鬼不是的，魔鬼信不信神有一位？信，他也信。圣经上的道理我相信他比我们更清楚，他讲的比我们可能会更明白，但是他信却是战惊，因为他所定他罪要把他带到地狱里边的就是这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若偶然为过犯所胜，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有救恩在我们的里边。悔改，悔改不单是魔鬼害怕，也是荣耀神的事情。不要忘了，耶稣，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救恩是可以使我们不犯罪的。诗篇十六篇八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要像诗人一样，这样来爱慕主的话语，爱慕主的道，并且行在其中，免得灭亡。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常摆在我面前什么意思呢？不单我要看他，也要让他看我。怎么说呢？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们不但要以神的真道、神的话语作为快乐，也要以我们能够行在当中，靠着神的恩典，不是动摇的行在这道中，怎么样？我们为欢喜、为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看到了，神的话语是可以指示我们生命的道路的。当只是告诉我们只是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同样也只是了灭亡的道路。然后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世人说，我愿意把你耶和华神摆在我的面前，每天我要寻求你的旨意，寻求你那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然后让你来更新我，来变化我，使我不致在罪恶灭亡当中。同时我也要将你的话语摆在我的面前，求你来检查我里边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有的话，求你给我洁净了，给我拿走，你赦免我。我们是有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的，我们今天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前面我们讲了，有纯粹的罪人，也有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生命，每一个蒙恩的罪人有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可以不犯罪的，就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里边的。我们人常常说，哎，有其父必有其子，讲到了父亲，这个儿子很像父亲。这里边不单单表现在说这个孩子是在他的父亲的面前长大的，他一举一动效法他的父亲，另外一个讲什么呢？他的生命是从他父亲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样，我们若说我们在神里边得了神儿子的这样的生命，我们岂不应该像神吗？不是我们的嘴像神，我们的嘴当然要像神，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必须要像神。举一个不好听的例子吧，如果有一只猫或者有一只狗， 跑到一个人的面前说爸爸，这个人会怎么说？你撒谎吧。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喜乐，这是我们信的根基，这是我们能够走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大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若愿意回转，在他面前，他就必转脸向我们。悔改对一个罪人来说是个唯一的道路，同样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在光里的，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每一个基督徒的道路，不是一年悔改一次，是我们每天都要悔改。不但我们个人要悔改，教会也要悔改，都需要悔改。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要回到他的心意当中，因为有真理在我们当中，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我们有什么惧怕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回转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丰盛的恩典。主，你不但赐给我们这救恩，你也赐给我们圣灵，可以保证你的恩典能够完全。你救我们，救我们到底，求你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让我们不再顺服这取死的身体，让我们可以顺服你的圣灵的带领，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显明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也盼望你这荣耀的工作能够坐在我们身上，坐在教会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帮助我们，赐福给教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